我找到先生在工作，梦境直至菩提有关，为你所修适当出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聚成。祝福我找到先生在工作，梦境直至菩提，为你所修适当出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聚。诸佛转发先生三宝，曾经直至菩提，为你所修十等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聚成。记得了，那我们继续，说说专注在龙七巴尊者的丛林，欢喜丛林教研这个里面，那可能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适时需要提醒，就是自己说应该把修行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尽可能的话。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融入到，就是把自己所学的、所用的一些呢，实时的融入到所学，生活当中所学，有所用的这个方式。那这个可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就是不自然，或者自然的这些状态当中。就意思是说，我们人为的各种造作当中，或者是放松心态下的各种念头出现的时候呢，事实像一面镜子，能够照到自己的表情和那个脸色一样，也能够用法的这面镜子呢照到自己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你如也许在跟人说话，跟人互动，单独思考。或者是在手机、电影这些各种里面，实时的关照你的心态，我们有多少的真实执着，有多少种的这个基于我念，还是基于自利，有多少的这些念头是基于智慧，有多少的念头是基于这个利他，有多少的这些念头呢是。非常执着世间的这个欢喜、忧愁、苦乐、是非对错，还有多少的这些是真正有一种从，就是为众生以及出离的那种的角度，直至就是出，就是纯粹利他，就是究竟利他的那些方向，我们的信念当中出现的时候，有可能有世间的这个善恶是非对错的种种判断。那这些有没有想到从此由此，只是看就事论事的那种的态度，就事论事，我们论到什么程度，就事到什么程度，这些有差别，有没有关照就是更细微的深层的原因呢？对一些人事物、社会现象这些的时候，所以这些也变成一部分的修行嘛，因为这些都只要扰动心或者是使心更浑浊清净，更往这个某一些。本质的方向去洞察，或者是说从表面的这些情绪反应式的那种看法去看世界、看生活种种的，所以这些点滴里面都有这个修行的，有没有融入，有没有乏味，这些上面的差别。所以这个整体说，就是龙清巴尊者这一段呢，是让我们在任何时候。让自己的心，进入到森林旷野的这种情境当中，给自己断绝外缘的这个能力，就是说，我们生命身口意这些，就是以前有一种说法嘛，眼不见，心不烦一样的，有些时候也需要这种，就是说，如果眼见的时候也心不烦，但是眼不见的时候呢，是一种坐上修的好机会。或者是说非礼勿视、非礼勿言，什么非礼勿视，或者是这类的，这些也是一种的，就是 让自己不陷入烦恼当中的一些做法。所以外缘上面隔绝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一个是让自己的心身口意得到净化来隔绝的一种方式，以及因为专注修法的原因，自然而然，不论你在身处在闹市当中，但是因为法的加持下，你的心呢得到了某一种的净化。如果再配合于更亲近的一些生活环境呢，乃至于在丛林、森林当中的话，那是最好的一种做法。所以，给自己一定的激进的时间，尤其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信息超级混杂，以及像淹没在信息的这个海洋当中一样的时代里面来讲，如果给自己一些喘息的机会、静虑的时间，让自己就是处在一种休息的状态，并没有受也身口意这些眼耳鼻舌身各种对境的纠缠呢，或者各种念头，各种凶心或者是沮丧种种的这些怀疑的心态去，陷落在这些过往当中，或者是担心未来种种的这些当中啊，放不下的过去，或者是说忐忑的未来，或者是不满意的现状种种的这些上面呢，稍稍，就是变成说，也没有刻意的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种种的这些假设期待一样，就是鲜活的、纯粹的、豁达的、自在的当下。就是这样子去放松，这个就让自己在，因为我们不可能就像不是一个完全出家修行，或者是说山野当中的这些状态，但是这个教法依然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力量，让我们在闹中取静，或者是就是挤出一些空档的时间，让我们好好的去修行。那也有一些，那这个里面我们现在到你。34，这里面说，哎呀，就是藏语里说爹妈，心情那个积怨在你，就是心，就让心呢听这个森林的功德，说寂静的这个功德，身处野外的这些环境，给自己。有时候他用森林来比喻，乃至于像上师三宝这样来说的，就是我们生命都受到大地或者是草林草，尤其是森林的保护，森林有特别的功德。这个很明显的，现在的社会里面也会说，森林种树可以就是防止那种气候的那些极端的变化，然后水土流失，非常多的干旱。庄稼寸草不生，沙漠荒漠化，那这些治沙的时候也是说种树嘛，他没有说种其他的，就是种植树。水土流失也是主要是植树。然后，地球的肺有时候以前有些说，主要指的是那些森林嘛，雨林、森林这些。所以可想而知，这些树木有很大的功德。有时候说树木又是。这个纳凉的好地方啊，过去哪怕只有一棵树，也有一些动物在下面纳凉。或者是说有些动物呢，就是有树的依靠，然后上面有这些，就是遮风挡雨的某一种作用嘛。就是一般对于野生动物来讲，然后也是有一些鸟类聚集的，只要有树多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有各种鸟类在那边，就是。晨早傍晚的时候就嬉戏啊，什么鸣叫啊，很多以前我们有一次去印度尼西亚呢，金州法政大师那边，那个森林很茂密嘛，所以，一进到那个空旷的地方的时候，很多鸟语花香就特别美，那个环境，所以类似森林里面还有就是长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大部分，包括加州的很多房子都是木头。家具是木头，屋子是木头，所以，给我们人和其他动物有某一种栖息的这个居所，所以当然木质的这些产品就它很非常非常多了，乃至于我们可能开车用的那些什么各种各样的 很多就是橡胶也是来源于橡胶树的木头嘛，很多油吃的东西，很多松果什么果子也是来自于树。然后整个循环体系来讲的话，应该说树带来的这些整体的那种遮风挡雨，给气候纳凉，或者是给个人门前一棵树，也有给有些美感，什么有其他的动物的这些汇聚，乃至有一些树上面甚至做蜂蜜的巢啊，怎么样都有嘛，或者是其他的猴啊，或者是有猴的地方，有猴的栖息地。所以可能我们看得见的，很粗略的讲的话，都有能想到这些，还有可能看不到的，就是生态本身是非常微妙的存在嘛。所以说，我们以前有一种的那个水树的这个比喻嘛，像公汤仁波切，他讲了很多树的这些，用树和佛法的这个结合。以前我们那是不是水木格言那个里面有嘛？水树格言，还有龙树菩萨也有个格言，智慧树什么的。然后用涅槃仁波切，他也用树来这个做比喻，就讲二归教言论啊之类的。然后像藏医学的那些人体上面来讲，也用很多树来做这些比喻，来说到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平衡呢、和各种元素的这些可以用树来说清楚树枝的这种。但是所以说树应该是最常见的，可能有，但是可能每一个地方的树的这些长势呀，就是品类啊，都不一样嘛，有些非常名贵，我们认为的药啊，入药的东西，枫树的皮入药、叶入药、花入药、果入药，各种各样的花，这个数不尽的，就是树的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长的，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果子可以吃的很多。树上面我们说什么梨子、苹果，应该很多都是树上长的嘛，树上结的那种。所以当然也西藏藏地那些地方也有像梨，像什么。芭蕉树那些应该都算不，它不是一个树科吧？应该，但是说其他的，有些石榴这些应该是算树的，那种上树上长的，然后像核桃啊，什么很多种，所以在一些野外的地方，有能找到不少吃的东西，甚至就是以前有那种树上面自然发的那个胶。变成像口香糖最早的时候，早期的那种的，没有像放专门的糖啊什么样的，但是那也是一种树脂，树脂就是掉下来以后，那我们佩戴的那种的琥珀呀，那些也是树里面的1000、1万年前或者多少年前，所以大概因为好像就刚才跳出那个手机又开始，可能是那个 VPN 的作用。我觉得说停下来，上一次换了一个新的 VPN，但是不知道这些，所以像这个，这大家图片上看到的这种的，也是藏地，应该据说是比较特别的一种花，也许其他地方有这个，我不是太清楚，但是我听说他们那种的，什么是绿绒蒿还是那种的，意思吧，青或者什么的，但我们现在主要是专注在那个寄送上啊。哎呀，心如听，森林功德，堪供诸佛珍宝，诸树木，我是落下，常善长森林中，树叶花朵飘香而绽放，弥漫香木清凉之香气，瀑流妙谷，发出悦耳声。清凉月光遍照之山腰，浓厚云雾衣裳所遮掩，与彼群星映照璀璨丽。所以说，等我们就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所有的那个唐卡里面都有树，就是佛的背后啊，左左右右啊，都有树啊、花呀、果呀这种，很多是这样子嘛。它作为一部分的，就是包括一些法座呀，那些都是那种的树的那个，枝叶的那些，柳条啊，树的那些，就是枝条的那些，叶和花的开的方式来去，一般去镂空那些金银啊，或者是木头啊，种种来做的嘛，是一个树的那种，样子。 所以说，很多在佛教里面有一些时候也有那种的象征药物的那些八种的这些珍贵的贡品啊，这些有食品药品，很多都是来自于自然的这些树木花草里面来的之类。所以以前也有说到，佛陀释迦牟尼佛，就出生的时候是抓着这个娑罗树，那个母亲摩耶夫人这样去诞生的佛，没有在一个豪华的宫殿里面，他只是仁比尼园里面的花草树木当中，就是在这个抱着一棵树，或者是就是抓举着一棵树的枝，一枝。摩耶夫人出生的那种释迦太子出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在很重要的一些，然后也在苦行的种种的时候也讲到在树下打坐，之后在那个菩提迦耶那边，应该那原来叫多罗树嘛，所以自从释迦牟尼佛证悟以后，那个就是叫觉悟的那个树嘛，就是菩提树，后来名字那个以后就改变了，现在大家都说这是菩提树，但是应该最早的时候那个就是波罗树。所以说，佛也没有说在别的地方，但是好像就是在很重要的、很特别的一棵树下那种的成就。所以，另外就是佛最后，原来不是最后，就中间有些讲法呀，这样的时候又说，在一些特定的这个奇树及孤独园呢，就是里面有树啊，就是有讲到这个树背后的故事呀，那是很重要的一些道程嘛。有时候说芒果树林当中讲法。有时候在竹林精舍，就竹林当中讲法，很多是跟这些植物很就是密切的那种的关系，甚至佛的律典这些佛教的律典这些里面有说到怎么样去种树啊、保护树呀、寺庙的这个前后应该怎么样植树啊、花草啊这些有讲，所以应该很非常的重要。然后呢，至于说。这个佛圆寂的时候也是在两棵梭罗树中间呢，就是幼我以后就是圆寂，他没有说在一个特别的床上啊，或者是在什么豪华的这个王宫里面，没有出生证悟或者是圆寂都是这样子的。乃至于我们说在讲到净土的世界或者他方的这些佛净土的时候，又说到这个多少由旬的很特别的这些树的形象啊，就是因为。那种的，这个在大家读那些，阿弥陀经啊，或者是无量寿经啊，这些里面有讲的一样的，所以树应该是也既是就是现实人生当中的，或者是修行道上，乃至于清净的这些世界当中的一种很珍贵的这些怎么讲呢？就环境的一部分，它有特定的一些功德。所以这里有说到果实落下，因为树上面还有结花、开花，有可能有些不结，有些结，有些既开花又结果这样的。所以这里面是说到果实落下的意思说，就是果实很多以后呢，就是支流这些有点就是被垂压垂的那种的。所以说又挂满了很多种的这个花果，就这种的意思。甚至有一些地方我都见过，在这边有一些苹果树呀，或者是那种芒果，不是芒果，那个叫什么柠檬啊，这些有些时候可以把树那个压弯，就需要用专门的这种东西把它顶起来那种，就加州这些地方有吧。开的很多以后压下来的，特定的季节，树花、树叶、花朵，飘香而绽放，就有像有自己觉得很好闻的树坑里面很好闻的很多了，就是有些叫什么，像是那种像喇叭一样的某一些花呀，以前我们见过嘛，但是另外一些是那个，茉莉花不是茉莉花，这是什么？白兰花就是成都啊，像很多地方有，这里偶尔也能看到有些，我们也有种，但是有些时候可能不太会弄，所以弄死了好几个。现在还有一两个，一个好像长得好一点，另外一个也就是可能地那个很有限，没有太长好。 所以，但是那个味道很清香啊，夜里面呢，就是旁边走过都香气宜人，所以类似的，可能这我们因为是高原上面那种植树性的一些某一类的花，但是有些感兴趣树叶、树花这些，那可能就认识很多了。飘香而绽放。前几周的时候，我们还去邻居室家里面看那个很多一些树花那些，弥漫香木清凉之香气。所以早上啊，这些露水有的时候，有些时候花有香味嘛。你如果就是尝这个里面的露珠的话，也是有带花的那种的清香的那种味道。以前我们也有时候在山野这些里面，有就是特定的一些有很香甜的那个味道。就我们其实那边有个叫 Lutris 这种一个比较小的一种花，但是你如果吸它的根很甜的，还有其他的好几个是这样，有些根是能吃的，有些是甜的那些，在这里就是说弥漫香，木头香的就很多了，檀香啊、沉香啊，或者是以前在这些用青松啊，什么有一些这些都有很多好的这个味道，有些城市里面种的也有榕树、梧桐树这那样的，也藏地可能很普遍的就主要是柏树，柏树因为柏木那个叶子烧了以后，就是整个非常清香。如果太阳就是烈的时候，那些木头自然会透各种各样的，就是林里面的那些药草的味道、香气。当然，很名贵的一些叫 zab 啊，还有像那些花梨木啊，或者是木头的很多，就是各种各样，全世界都是这样。那些沙漠里面种那些也无氧林的那些也很漂亮。所以，在这里说，大概意思是说，在这些树木花草有的地方呢，瀑流妙谷发出悦耳音，所以有些山间呢会有那个溪流啊，有些有瀑布啊什么的，然后清凉明月遍照夜山腰，所以呢晚上嘛，一般指的是清凉。月光呢，照遍这个山的半山腰。咱出去的时候，有时候像藏地那种的天气下，就是有时候出门都不敢相信，眼前是全部挂满了天空，虚空当中啊，是满眼的都是那种亮晶晶的，是那种星星满天的，好像盖了一整个，就是披着那怎么讲，像那先说披星戴月也不能这样说吧，但是整个虚空里面呢，又是月亮又是星星那种，整个都离自己好像比较近一样的。这种的好像以前只有在高海拔的地方能看到，应该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看过他们那种就是那样的风景嘛。以前我们家乡那样，或者是其他地方，有一些你大家看那个喜马拉雅以前有个电影嘛，看那个里面的话，它有一几个镜头是那样的。在高海拔的地方看虚空，尤其是应该是，就月亮，看那个有晴天嘛，可能也许另外一些时候是月亮很亮的时候，就好像就是以前说什么，有诗人里面有说，好像是疑是什么地上霜嘛那种，确实是这样，就因为那个月亮的那种光啊。比一般的现在的这些地方，可能是因为城市的灯光很强，以后有点被反光了，还是什么的，光线从这边发光亮了以后，天上的那些一面黑一面亮的话，可能清楚吧。所以以后有机会，大家可以在藏地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高海拔的地方，或许能看到那种很特别的景象。像北极、南极的那个有什么？南极我不知道，但是北极不是有那个极光现象？我觉得虽然那个不是极光现象，但是那个是很，就是类似级别的另外一个那种天象嘛，算是很特别。所以清凉，月光遍照至山腰，很自然的环境是我们怎么讲呢？最美好的一些地方嘛，算是浓厚迷雾衣裳所遮掩。 所以有时候早上啊，或者是什么时候有那个云层啊、雾气啊，这样好像是给山高山的这些穿上了这个衣服一样。有时候是因为月的这个明亮和这些隐隐的这些部分呢，照在山腰山的这个各个角度以后，又有特别的那些风光了。鱼比群星映相耀，相映璀璨丽。所以这又说这个就是最后的刚才的那个，可能就是群星在这个虚空当中，好像挂满了。以前有说什么，印陀罗王的每一个宝珠都映射其他的宝珠，每一个宝珠都含摄隐含着含摄其他的所有的宝珠，整个是一所有的就相互关联的一个网一样的，就类似的，好像天空当中。就是你有扔不完的那个星空，虚空当中那个星星本来就有嘛，但是意思说那个时候感觉很特别，很清楚，就满天空嘛，虚空都是各种各样的星星在那边闪，那样的很特别，很特别的体验。湘水池中鹅群，所以这一类的，像我看，湘水池中，啊，那个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心也自然而然就是变得清净嘛。以前那个有些典籍里面有说到，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所以，如果你的心清净的时候，其实哪里都是美妙的地方。心净则国土净。或者说，因为净土其实就是你的心清净的一种投射，或者是这样讲嘛，或者前往净土，这些是跟这些清净的心相应的，这个清净的愿、清净的心这些，所以自然而然有时候就是环境上面也会带来这种的，就是清净，或者是自己的心变得清净。环境的清净，有时候心的清净会带来环境的清净。法句经里面有说，林也，甚可乐，世人所不乐，吾欲诸所乐，不求欲乐故。所以在清净那样环境下，我们没有说有野心要争一个野啊，或者是要胜过那个敌人呢，就这些都放下。就像一个，可能说。3日以后将死的人的话，他会看更比平时更看透，看这个世界看得更清楚一点，会放下很多的这些什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个为什么呢？他的心也变了嘛，就是这样的原因，不然的话没有什么的嘛。但是人内中呢，没有对世俗的欲望啊，这些还有无限的这些憧憬啊、欲望这些的时候，觉得什么都放不下，而且。就是种种，所以不求世俗的种种的这些苛刻的娱乐，是或者说，其实你因为你那些美妙无价的这些环境本身是，就是你用任何人说啊，这个是我用钱买的，用10个亿、100个亿或者是几千万这样买，其实这个大地来讲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概念，就人的心里面是一个概念，是一个合同或者是一个区域的划分一样的。但是对于自然藏谋书这些来讲的话，其实它不曾被任何人拥有过。所以我们只是暂客嘛，暂时的客。所以类似。所以第35个偈颂里面说，湘水池中鹅群，其遨兮遨游，众多。飞也啊，飞鸟、野鹿，欢奔行。莲花满院树榆，欧巴华。蜜蜂嗡嗡歌唱，歌声满萦绕。所以在有树有水这些地方，一般也会有大大小小的一些，要不然是瀑布，要不然是形成的湖水这些，大大小小的池子，这种的浅的、深的、深的，这些一般都有。以前我去松潘那些地方很美的，松潘的地方跟九寨沟、什么黄龙那些地方是连在一起的嘛。 的地方就非常的美，那边就是各种各样的秋天的时候啊，那个树木，各种颜色，红的、黄的、绿的，深浅不一的绿色，这些就是让人眼前一亮，就是非常非常美的那边。这反正在九寨沟这些，毕竟比较有名嘛，他们是其实是一个就是山脉的那边左边右边这样的差别，南北的差别，所以有些你们以后有机会去的话，也可以去那边骑马。那是2002年的时候去的时候，他们可以骑马带你去3天什么的，然后带着这些灶具、帐篷，然后带着这些雨衣什么那种马是骑马的时候还可以穿的那种雨，有时候下雨嘛。然后在一些这些森林的这些边缘呢，里面呢，就是搭帐篷啊，在一些好的地方，也有山里面很深山老林里面也有一些守灵的人呢、还有一些寺庙啊什么的，所以又有人专门牵马那种，不太危险，没什么危险，其实很美的地方，所以可能就是草原也很美，但是好像最好的选择的话，可能是有树有这个草原。有些空旷的地方也有，就是如果是密林，非常非常密，这种的有一点就是很不一样。以前我也去过一个地方叫，也是国洛，哎，不是，那是现在属于四川阿坝那边，阿坝和国洛斑马线那个中间一带，那边有很大的原始森林嘛，很大的原始森林，然后进去树林里面的时候，你感觉就是寂静的，就是你觉得需要东看一下西看一下，就好像特别寂静，这不是一般的那种，好像你房子里面有高质量的那种的防什么声音的那些，就吸声音的那种的一些那个很厚的那些墙上面布满了那样的吧，就你声音一出来，马上被他们吸走了，就那种的感觉，就是那个森林里面是这样子。所以你如果大声喊一下，空旷的地方，那就就是游荡一下那个声音，要回响一下那种或者是传得很比较远嘛。它那个森林可能是太密的原因，如果你大喊一声，可能那个范围辐射的很比较有限的，比起其他地方相当有限，所以很特别。你都觉得这么近是怎么回事？需要就是东瞧瞧西，就是往后看一下你的身后或者身前好像有什么那种，为什么就这种安静呢、特别安静，非常非常安静，很特别。不适应的时候，刚开始还有点就是太安静的那种，就是不自然嘛。有这样的一些地方以前去过，有这么样的体验。所以在这些有水的地方呢，又有这些其他的动物啊、鱼类啊，什么各种在这里面，就是香水池中，有些是那种根据石头的颜色，我们那个国洛也有这样的，有些非常非常翠绿的颜色，有些是比较白色的那，有些是被称为牛奶湖的那种各种各样，所以香水湖、鹅群鳍啊、遨游，这就是子龙能目，就是有一些是那种鹅的，或者是鸭那种的，或者是我们那边也有那种大白鹅，像加拿大的鹅类似，就是有那个 goose 嘛，就类似的黄鸭也有白的那种的，就是那个叫鸭还是鹅，那应该是鹅类的，不是那种是家禽那种鹅不一样，但是它是那种跟这边的加拿大鹅应该是一样的那种的，那种。体型比黄鸭大很多，所以这些也是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讲呢？很多小鹅就被父母架在中间呢，就是走的呀，或者是这类的一般，所以其遨游，众多飞鸟，夜路欢奔腾，所以动物里面在森林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就是也有那些比较。腿短的、小一点的，也有就是高一点的，还有一些类似于各种，就是说，雉鸠还是类似于鸡类的，但是是野生的鸡类，那个繁衍的方向变化很不一样，以后那些翅膀啊、尾巴呀，或者是那个腿长度那些都不一样， 所以有些有很美的那些翅膀啊，头上、尾上那些很好的、很好看的羽毛，有些是特定的一些颜色，有些偏那个，有些红的那些穿插的，有些黑的，什么各种各样的有。然后有这些野鹿，上一次我们说这边加州的那种的鹿，那些都很小嘛，像阿拉斯加那些又很大，那些什么麋鹿是不是麋鹿？那是什么？Moose 是不是？那没有那么，我们那边的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差不多介于中间嘛，比这加州的这些要大很多，大非常多，2倍都不止。但是跟阿拉斯加那么大的相比的话，比那个又小。那些也有好多种的鹿吧，有一些大的那些有这种怎么讲呢？18个分叉的那种，顶着非常高的那些就根据年岁这些有差别呢。它路上的鹿角，它叉的那些很高的那些很漂亮，转一转身呢，转动啊这样说。所以这也就说，莲花满院如一树，满院如一树。莲花的话，藏地本身是没有的，可能或许波密啊那些比较海拔比较低的地方有香蕉那些嘛，那些地方那可能也会长莲花，但大多数藏地地方没有莲花。但是也有就是其他的花卉，比如刚才找那些，其实没有太找到很多，就是我见过的那些很多都找不到。但是大家可以有些有兴趣的话，可以看那些药草啊，那些医药的那些大全里面有很多种，可能数千种。以前有人说什么各种植物叶茎根这些，这非常非常多。所以我们刚才忘了说那个，我们刚才说树这个有种种的树，那这些树呢，就是上面长的很多花果树，树叶分叉这些，每一个都。特性不一样，包括树皮这些都不一样。有些树皮都有可以用来做药啊，什么鼻炎呐，什么很多种东西。然后其实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些撑起来的是树的那个根嘛，树根在各种的这些好的土壤里面呢，持续不断的获得养分、水分，这样以后它的这些茁壮成长，然后各种开花结果才有可能。所以类似的。我们修行上面来讲的话，可能有说到就是显现一些这个特定的功德呀，修行的功德，甚至神通或者获得成就，正觉种种的这些呢，是因为有这个深层的这个就是看不见的这个修行，心的调伏、闻思修、戒定慧这些上面很真正的用功下功夫以后，就是显现这些。获得这个三身的成就啊，法宝化身的这些，就乃至于登地以后的种种的这些，菩萨的到地乃至成佛的功德，这些是就是应该说修行，如果没有私下好好修行的话，那个外面的那些，不会真正的出现。尽管放的话，下面的树的根是坏掉的，腐烂掉的话，它那个是。就是昙花一现是没有的，或者是说你可以给树做圣诞树一样的，就是那个下面割掉了以后，你上面挂很多这些各种各样的灯光啊、宝石呀、什么其他的挂件，弄得璀璨。但是过几天以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树根本没有任何生命力，也没有那么样的好看嘛，就是自然的这些生命力就没有，叶子很快也干了呀。所以根本上面我们说意思是说。真正私下自己自处的时候，好好去修行，逐渐逐渐才能有这个，怎么讲，其他的美妙的功德才会出现。所以这莲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上面莲花呢，可能有很多种莲花。刚才也看了一下，就是大概有一些是那种睡莲呐，有些叫白莲花呀、青莲呐、红莲呐、紫莲呐。各种各样的，睡莲这些也是很特别的。那如意树这些满院树呢，是据说是天岛的一些世界有的。我们这个世界上可能不知道有听没有听说有满院树。乌巴拉这个是青莲，应该是莲花满院树青莲。 花有那种青色的花，很多嘛，应该是被认为是很好看的。谢谢。所以还有就是蜜蜂，这些其实嗡嗡歌声嘛，萦绕在各种花上面嘛，因为花多的地方才有蜜蜂嘛，应该花开得很旺。有一些，这包括藏地那种的话，我也没有在其他地方看过。就其他地方有的话，比如说一两种花满山遍野这种有，但是可能也许有几十种的话，10种或者15种甚至更多的那种花，就是以那种什么，就是到处都开几，在不同的季节，5、6月、7月、8月、9月这种的，而且它也有季节性，不会有很少有花是一直整个就是3个月都开的那种没有，哎，可能少吧，个别的样人，就是每隔一段季节，整个同一个地方的花会不断的换嘛，换不同，同时也会在那个换的，在每一个期里面又有很多同时开的那种的地方呢，就是因为藏地真的是，因为可能是海拔，不是说因为是藏地，所以是这样，肯定不是。但是，它那个海拔或者是这些的原因，那边那个树木花草，有些尤其是花草吧，就是那个牧区啊那些地方，有些时候你到一个山谷里面，整个山谷里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花开满的那，像采都好像不舍得采上去一样，因为那是野花嘛，没人种也没有那个。一到冬天的时候会比较光秃秃，整个除非是那个黄色的那些草，就觉得说来年可能不会有任何，就是看不出来将来那一个夏天又会出现那么多的花，好像因为冬天的时候下雪呀、啊，或者是整个山上都只是黄草嘛，但是来年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景象，有些那种有那些我以前拍过一些个别的照片。但是好像因为是很久以前的，你会有一次，你们有任何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处都走一走，然后拍一些好看的那些照片，花草的照片，如果能够记录，而且那些名字有这个翻译这些的话，应该是很好，可以看到。所以这些里面呢，有不仅是这个蜜蜂嘛，我们那边的高原的蜜蜂也跟那个。就低海拔的地方，蜜蜂不一样。我们那边的蜜蜂呢，差不多有一些那种的蜂，大概有拇指那么大。整个拇指可能看那个人的大小了，但是可能中指的中间的最后那个一节，大概那么大有，比一般的那些弄蜂、那采蜂蜜那种的蜜蜂要大。但是它的飞行速度也没有那么非常非常不是那么灵敏的，但是那个大体大小的话是比较大的一个，比一般的那些小蜜蜂大很多，大概它体积没有夸张的话，我感觉至少有2倍的更多，可能更多，所以它那种它一般没有那种，你不如果不整的话，我们那个那种的它也没有任何蜇人的那些，它在你旁边飞，在你脸上那种的，你不要打去打它，就它不蜇人那种。那种小的蜜蜂，那些在高原上面没有。我只是顺便给讲，因为龙泉湾尊者过去在闭关的地方是在藏地啊，或者是不丹啊这些地方嘛，应该大概大差不差就是这样的环境。所以，那也许大家都看过很多，也是有些新奇的，没有听说、没有看过的那些的话。我给大家提一提，以后有机会的话，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些书、照片什么的。所以说，亲近的这些林当中呢，有这些花果，是这些花草茂盛的地方，有清泉这些流澈，然后有禽鸟或者是这些鸣叫，有修行的人隐没或者是偶尔出现在这些这些怎么讲呢？就是有些是洞穴也好，闭关中的小房子也好，这些里面一直期间好好修行嘛，就好像是那种在繁星白天晚上这些很美妙的一些这样的一个整体，像一种就是什么天界的花园，或者说人间的那种的美景当中。 就是那样的情况下，人一般都是说与世无争。你不会跟动物有很多的吵架呀、吃醋呀、什么各种各样的，没有那些很大的野心，说要想要怎么怎么样。除非猎人，可能如果是在森林里面专门打猎的人有，他们可能想到的就是这些动物要吃什么的。其他的，猎人也是说在特定的一些地区，可能有其他很多地方比较好的狩猎的人非常少，尤其佛法昌盛的地方，慢慢就没有狩猎了。以前80年代有不少的就是狩猎的人，后来就80年代慢慢佛法就恢复了嘛。恢复以后就是戒这个烟啊，或者是杀生啊，戒酒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是这些原因嘛。所以野生动物现在藏地好像恢复的也越来越非常好，不错。现在甚至有些凶猛的那些动物太多以后，形成了一种对人的威胁。树木摇曳生姿舞飘然，36计诵。林木垂条，枝条垂下如手细。然后说，犹如阴兵一般，素幻影，清凉，净水长满妙莲花，光彩熠熠，犹如微笑般。所以这里说的，你走在一些地方的时候，可能是说因为风吹动，微风徐徐微飘，就是吹动的时候呢，说这些树木会摇摆嘛，有时候会有枝条这些去，有时候花呀、叶子呀会有时候掉嘛，像整体像这种像那种舞蹈的这些动作，当然这些是比较有诗意的那种说法。然后好像有这个树条啊这些垂下以后，好像跟人握手啊，或者是那种打招呼啊，这种种的这些，一样的做供养种种的一些。有很多话就是出现在这些前面了，这些，犹如阴兵一般欢迎，你是肃欢迎了。那有些时候我们就是现在做这些欢迎的一些活动的时候，也会做这些嘛，在路上撒一些花呀，旁边摆一些盆景啊、花木啊、树木啊什么那种，然后有些在印度啊这些地方又有把花瓣串起来套到客人的脖子上啊。或者是抱一束花，现在什么国家领导人访问都经常出现的，就是有人就是小朋友也好，成年人也好，就是给递上花呀，怎么样的，这种都很多嘛。各种礼仪上面花很重要，什么各种家庭的聚会也好，亲戚朋友的各种就是，高兴不高兴的各种事情上面都有选各种的花去，就是送给他们。这个本身可能有时候自己。家里面种一些花，这些的话也会起到一种，就是让一个人的心情呢变得愉快，然后看到花的这个颜色，然后花开的这个美妙香气，这些，然后这边开的那些叫什么兰花，那些很漂亮，非常非常好看，那些有一些地方有讲法的地方，他们在桌子上。放一束兰花，或者在背景上面有一束兰花，就感觉整个所有的气氛都有不一样，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是在那些热带的一些地方的话呢，就有这个清凉净水长满这个妙莲花呀，这些在一些公园啊，在一些那个酒店啊，这些。跟看到有些可能家庭里面也有种的这些都有嘛，就光彩熠熠犹如微笑般，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森林的寂静的地方也有一些不是人工种的，但是很就是一片一片的，或者草原呢、森林呢、丛林呢这些里面，有些时候随着季节吧，有时候桃花、梨花，很有名的就是日本的樱花的那个季节啊，什么有些地方有桃花的季节，那都是很大的那些。就很多人去前去观赏的那些实际嘛，古代也是这样子，现在也是这样。 所以森林寂静的地方的修行人，他就是那种特别喜欢去的明月清水那个，明月呀，然后这清澈甘泉呢，花落满地啊，秋天呢，春天呢，各个季节都有不同落叶或者是落花，幽静的一些山呢，人迹罕至的地方，但是那些地方呢，就有很多无数的这些花和动物，其他的一种陪伴，甚至以前像无著县大师他们在山里面修行，那边也是很美的地方，他们的家乡。是，就那边以后呢，很多比较凶猛的动物都后来就变得很那种柔和调柔，据说是与有些修行者与野兽为伍这种说法有。所以，是安坐在这些期间呢，心与善相应，就是人心慈悲，这样的时候，感召这些鱼啊、鸟啊什么，他们都不怕人。那藏地这种也很多。以前我记得好些地方有些徒手，你可以往水里河里伸的时候，可以把鱼随时翻出来，他们也没有什么逃跑什么的，然后赶紧放回去又，用手可以就是翻出来很多鱼。有些河看起来不大，就是贴着那个草皮的那种，但是里面有很大的鱼，像那个手那种的，就是有些季节性的吧，因为他们也可能有迁徙什么的，鱼的那些。所以，这些水系很发达的地方，整个水系又是像那种整个脉络一样的，山的这个流动的静脉和动脉一样的是大地的，像有些是地下水，有些是地上的水，各种各样的。所以，诸水流波，众鸟和音，借眼法音，以前说听到有心里面有法的人，听到什么鸟叫的时候，他觉得是唱咒语、喝水这些的时候，都是在就是不无尽的这个经典的念诵当中。以前在净土也有说用河雅音，一些鸟鸣的时候都可以听出来是一种法音。所以特定的一些善的这些因缘出现的时候，还会出现优昙婆罗花呀。所以具物的这些花呀，波罗摩陀这些花呀，芬陀利这个很有名的芬陀利花呀，种种的。所以说，馥芬香和杂花馥种种的这些充满在这个里面。那这样的时候，好像林间也是很美的。然后有树向你的招头，那个低头，有花向你微笑，柳条什么花树木。这类地方，然后第37个说花木妙事成曼之于林园，咫尺青绿草原之天群，恰似清澈天空生星耀，有如天众游戏欢乐园，陶醉布谷鸟鸣悦耳曲。清凉季风穿拂花朵中，如像云朵发出欢乐音，绝妙雨景带来清凉意。树根树叶果实之食材，不掺罪恶林中四季句，所以这有说到这些花树，各种就是穿插吧，因为有一些时候是一片这个红木林，一片什么全是异类的树，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松树啊什么的。或者是柏树啊，柏树、松树都有很多种嘛，有些是母的、公的，那些叶那个刺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叶子，不是说刺吧，就是那个叶子针叶的那个，就是摸起来形状有些扁的，有些是那个圆柱的，或者说像针的那种的样子。手摸上去这些，然后香的闻的也不一样。柏木一般也有公和母嘛，那母的那种的味道更好的，一般 是这种木质系，在藏语里面就还有一种 rasik，木质系这种的比较好的，因为它也有就是类别，同时某一个类别里面也有公母的这些差别嘛。所以说，花木妙事，有些时候就是穿插着各种树木，我们刚才说随着季节的变化，这些以后就是特别看起来也是特别好看，所以这里说，花木妙事成蔓，就是像花蔓。像装饰一样，这园林，那些在一些谁的这些过去的花园呢、啊？谁的这个牧区的这些边界，有些是，可能是就是完全原始的，没有什么这些主人；有些是经过人的这些怎么讲呢？栽移啊，或者是装饰，你打的院墙，像以前罗布林卡好像是这样，因为有很多动物。罗布林卡里面有这些什么牛啊、羊啊、骆驼呀、夜猫牛，甚至有大象啊、孔雀呀、他们养了其他的，好像就包括像鹦鹉呀什么的，这有些就是特定的一些好听的一些声牛，有这些，还有就是刻意的种的这些特别。移过来的时候，这些在现在的大城市呀，比较富裕的地方，比较多见。从其他地方搬过来的，能在本地生长的，甚至是跨国界搬过来的，或者从南方搬去在海边又搬到一些靠海的地方的这种种植很多。所以说，那还有就是会种这些本身就天然的也好，草里面也有很多种的这些草啊，有些是就是单叶单个草一根的那种的，但是一根里面中间有一道，然后可以算是两边嘛，两半一样。还有一些是像刚才树上有针叶林一样，它是那种草也有那种针叶的，它没有那种，有些是草上面还开各种各样的花，这些，就多种多样，非常多样了。所以有些牧草可能也要分很多种，因为你在不同的海拔看到的牧草不一样，有些看起来绿油油的，好像就是油性很高的那种，一般在就是比较高的地方。它那个植物，怎么样，越来越变成那个叶子，有点像针叶一样。越到低的地方，叶子是阔叶一样，这跟森林的那个样子有点像。森林有一带，越热带的地方，叶子越是阔叶林嘛。越到寒的地方或者高的地方，它变成针叶的那种。草也有类似的，但是颜色呀，草的那些品种，那些就非常多的种类了，这些。天然的这个山的群子一样，这样围那样围的样，有些时候最顶上面是雪山，中间是那些就是各种各样的岩石，再下面是这些低矮的森林，再下面是比较高的那种的乔木，然后再下来有些地方是那些农庄也好，草坪也好，就这类，有溪流、河流、湖泊这样些有这样的地方，所以，往水里面看，有时候看到天空当中的很多白云呐、啊，就晚上看的时候看到月亮啊、星星啊什么这样的清澈的这些地方。然后天空当中，我刚才已经说了，像是清澈虚空，生息鸟，犹如天众游戏乐园，在人间好像有这个。天神的花园啊，天然栖息的这个乐园一样。然后，因为在一些地方认为某一种鸟的这个叫声是很特别的，所以像我们上一次说，不单他们的一些跟，因为可能早期的一些故事有关系，他们很喜欢乌鸦，把那个国王的这个毛冠，那个这种王冠上面都是一个乌鸦头，这种的比较少见。要不然就是乌鸦头的放那种，可能是那种降服类的那种的一些绣法上面可能用，不然的话，一般汉地或者其他的藏地的很多地方，乌鸦并不认为是一种特别吉祥的那种的鸟。 反正藏地人很普遍的喜欢的这里说的那个布谷鸟是不是？它这是对布谷鸟，这个是最吉祥的一种鸟。很多人一听到这个，比如说他打听一个消息，或者一个孩子去考试，考完试以后，他们家人会说，是那个乌鸦的声音还是布谷鸟的声音呢？意思是布谷鸟你考好了，乌鸦的声音他是没考过，这种的。有这样的间接的不直接问的那种做法有，所以任何人听到所谓这喜欢那个一些预兆啊，又会重视一些缘起的人，听到这个鸟的声音的时候都很喜欢，因为还有其他的很多鸟的这些声音，不仅仅是布谷鸟，以前那个百灵鸟啊，什么还有就是特别的一些。鸟嘛，但是很普遍的就是布谷鸟是大家都特别喜欢，陶醉布谷鸟鸣雀，布谷鸟鸣悦耳曲。所以以前那个德白他唱歌吧，唱得好嘛，有各种弹唱这些声音很好，所以别人叫他雪域布谷鸟，这个名字，高中科学。清凉季风穿拂花朵中，犹如像云朵发出欢乐乐，欢乐音。所以它是这是整个一个生态系统里面就有讲到，就怎么样，包括就是各种季节的季风，不同的时间吹的时候，因为高原上面本身是整体是比较清凉嘛，这种就是整个雪域是比较清凉的地方，所以而且恰好在佛法的很多的过去印度比较灼热的缘故，把那个安定祥和把它誉为是一种新的清净，这些都把它誉为是一种清凉，因为很热的地方有希望清凉，因为跟月光这些做比较说，有月出来的时候比较凉爽嘛，所以清凉五台山呐、啊，什么清凉雪域啊，有这些有这种说法，就是那些地方也是当然佛法比较昌盛的这样的地方的原因吧，可能。所以说季风这些，穿拂花朵，因为就很多的这些花朵可能相互传下一代的这个花粉呢，这些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看起来就是说，像云朵也是一样，就是白云，有些人喜欢蓝天白云嘛，这个别地方是那个蓝天有，但是没有白云，有些地方呢白云很多，但是没有蓝天。或者乌云，或者是其他的。现在尤其全世界污染很重的地方，像印度啊那些地方，就雾霾很重。就是整个很多的，就是树木还是比较多的地方，像尼泊尔那些地方，几乎看不到那个太好的蓝天，就是一整天。偶尔就是连着下雨，雨季的时候好一点，不然的话污染很重。所以就是工业比较少的地方，像藏地啊那些地方的话，蓝天白云就是日常的，每天都能看到。当然那边的气候也有，就是早晚温差大呀，或者是就是说下雨和这些不下雨晴天这些变得很快，一天当中可能有好几次是就是又下雨又晴又下雨那种情况，就是季节上面。所以说这里说云如云，朵发出这个欢乐音。各种，然后可能但是植物这些也许比较喜欢这种，不断的时不时的给它们像浇水一样，有时候是有些季节很特别，在藏地，这个也不是每年都是固定的，也不固定，但是有些时候连着可能一个月左右，晚上下白天不下，晚上下白天不下，也有这种情况，有些时候白天晚上都间歇性的下，这个是比较多见的吧，当然，藏地就北边的一些牧场啊，这些阿里地区啊，这些应该是雨水非常少了，所以那么干旱，光秃秃的山上没有太多的草，也更没有太多的树，这样的地方，所以 以前也有说拉达克呀、啊，或者是阿里的很多地方，就是那种红土的事件嘛，红土那种，现在也有像青海靠近西宁不远的一些地方，山上也很多地方也是类似的，也有湖，有些有森林，但是其他一些地方又是红土呀、黄土呀那种，现在有些是不是叫什么，像斑纹一样的，也有个名字，好像是变成一个景观了。后来，但是早期别人很多人去那些地方，觉得就是没那么好玩嘛，就觉得后来别人说那是一个特殊的地质现象，有这个彩色的那个些土地的那些金属含量不一样，所以就是里面那些东西，应该是一些矿物不一样嘛，就是形成一种什么丹霞什么好像地貌啊什么的。但是这个里面当然，龙清的尊者没有去那些地方，应该是大部分他在的地方都是比较有树木的地方。所以绝妙，雨景带来沁人心脾的清凉的那种悦意嘛，就是，但是树跟果实，有些就是树里面有很多吃的东西嘛，就这类的会看的话。会吃的人山上有些像我们藏地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葱一样的，它是一种葱了、啊，但是开的是像那个小的那种菊花那种一样的，还有一些看起来是那种很好看的蓝色的苞一花根茎比较长那种，但是其实是你把那个最上面的一花摘下来以后，它是一种葱野葱，味道很跟一般的那些葱不一样，但是是一种葱的味道，很特别。所以吃的那些东西，当然就我们上一次也好像也说过一点嘛，就是树木啊、花草的那些根、果实这些上面。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我看，哪一位大的我忘了，好像是。他们说他们曾经就是去就是路上赶路嘛，赶很长的路，然后肚子很饿，没吃的东西，然后大家都很饿，饿了半天，可能到那个现在的察隅那边吧，林芝什么往那边走的方向，反正是，然后饿了好几天吧，两三天什么的，反正大家都饿得有点就是发虚啊，头昏脑胀这样的，各种就是眼睛冒红光的。眼冒金星那种饿，但是最后遇到一个当地人说，你们路上那些看到那些香蕉，他们不认识嘛？那树上很多地方有密林，什么那些地方有香蕉，他们都看到都不认，没从来没有认为那是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不然的话早几天就不用饿了，可以至少可以吃香蕉。所以，类似的，有些人可能就没太认出来的那种，因为其他地方不长的话，那就肯定不认识嘛。意思，所以不曾罪恶林中，四季聚。所以意思说，森林里面只是注重的功德，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会在这些，一个清净的、很美好的环境里面的话，与它融入进去，这样子。也不是去那边狩猎呀、啊，什么这样的话呢？应该是去修行啊，这样的话，那是最美妙的这些地方，一年四季都有欣赏不完的这个美景，以及安住在这样的花园一样，像刚才说天神的那种的后花园一样，或者是说前厅一样那样的地方，当然是最佳的这种步行的地方。哦，不好意思，手机。我再往后走啊，
再往后的
哦，这个大概就刚才那个一个简单的总结嘛，就是说，因为后面还是讲这个自然的风景嘛，所以也没关系。但是这里《华严经》里面有说，深入旷野，见好园林。刚才不是讲园林吗？见好园林，花果繁茂繁盛。 侵权环流，所以有这样的。然后街头道论这些里面有说，林间清净远离尘垢，星月交辉，绿荫交映，风吹竹林如奏天乐。修禅之人内心安稳，在那样的环境下呢，是很适合修行的。
类似。
然后后面的38个偈颂说：诸般烦恼业于林中灭，不约而至言语无人说，宣泄尘阵距离遥远故，林中寂静禅定自增进，相顺正法此心亦调伏。静止可乐，可与林中得。寂静的这个乐呢，在林中林间呢可以得到。所以刚才这说没有罪恶的这个森林呢，这是哪种的意思？就是不掺罪恶的。六道门之门之，所以大概意思说，因为那个地方与世无争的地方呢，人都。可能是比较简单清静，然后看到一个人，他都珍惜，很珍惜。以前是这样子，人见得少的地方呢，就见到人的时候，哪怕是陌生人什么那样的地方，都邀请到自己家里做客呀，或者是甚至过夜啊，这些是完全陌生的人都能接受，因为大家都怎么讲，比较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嘛，这种地方以前是有的。现在要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在家里，这是几乎还是可能有，但是比例不高。看起来也有些人是有的。我记得美国也有这种的，有些人在一些年轻人呢，就是身无分文，但是他要就是几个人徒步决定说从美国到加拿大呀，或者横穿美国呀，有这种各种各样。他们在网上发布一个消息说，我们有这么样的几个人，就是一路走来，现在就是到马上要到达某个地方，有没有人家里面提供一个方便，可以简单的这个睡一下或者睡沙发那种？我以前见过有人专门请他们去别的人这些家里，那个我认识一个人，那个也有这样做，他们请大概有几个年轻人，他们可能不断的上传一些东西在网上，可能是这个原因吧。可能其他地方也有什么，我记得甚至摩托车的一些车友，什么变成一个可能彼此熟悉的一些，然后他们相互帮忙啊，在各个城市这种的，好像有那种的。所以说，诸般烦恼业于林中灭，林中减。没有说完全没有烦恼，毕竟还要修行嘛。但是意思说，在林子章当中的话，比这些比较复杂的社会里面，一直在泡在这些里面的要好，减少这个烦恼，而且也没有人去麻烦你，也不需要两耳不闻太多天下的各种事。天下的事闻到了，也只是扰乱心而已，好像也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帮助吧。很多都是对个人来讲的话，可能是大体上面各种苦难的诉说呀，这些仅此而已，或者是一些好高兴的事情、不高兴的事情、进步、落后、进步、退步，这些各种消息。那如果听的话，需要这个十万个耳朵、十万个眼睛、十万个嘴巴去说，听了也说不完、听不完。所以，如果一个人就是说决定说自己只是把这个做的简单和有意义的事情，而把很多其他的这些劳累呢，就先关闭，劳累身心的无用的、没有意义的，就是无助于自己也无助于他人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散乱，所以这样的愿而，不约而至言说，言语无人说。就是现在可能最主要的还是一样的，你在说的就是手机的管理啊，这些上面看一下。以前看那些暴力的话，鬼片啊那些应该不要看比较好，其实。当然大家自己想看，偶尔你们自己看，但是看多各种各样的人的这些狡诈什么这样的话，自己也会长养某一种的习性， 有些时候可能是以为说要做聪明的人呢，防范被害啊，被这个就是坏人出现以后怎么样去？但那些是怎么样呢？你只要修这些善业，这样的话，一般可能因为人都有每个时候，因为时间上面你真正要防那些使坏的那些是一个概率问题，而且是一个个别的几率，甚至是。所以你知道可能比不知道好的时候有可能是有的，但是有防范的能力。但是整体上面，你如果就是按照常理心智稍微清明的话，那些也很少。因为有些时候你听那么多，但是你还可能以新的各种骗术、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因缘呢，不巧，就像我们人可以看很多交通的这个安全的知识，或者是交通事故的这些例子，那是很多很多了，每天每年都看不完。但是真正的有没有发生是在自己身上，是很多这些业因缘的，还有或者说当时一念疏忽、一念的这些愤怒，或者是这些当中出现。所以你看很多，不代表说这个就是有多大的绝对的降低这个风险，因为有时候不是你撞别人，是别人撞你，或者是刚好是一个死角什么的这种，一个超车、一个起头什么各种各样的，所以这个并不是说那些完全没有用的，是可能是有用的，但是说你看那些，花多少时间，大体上面其实不外乎其中就是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一样的，开车的时候可能就是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如果你看不见的地方。可能性的那些，就是也没有那么复杂嘛，不需要就是看很多年、学很多年那些交通的那些基本出状况的，很多地方就一般出状况，就人行啊、十字路或者是超车呀，或者是就是速度这些有关系的，有些弄清楚以后是一个就是几率的问题了。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很多世界上面的，包括其他的这些方会于为人而去自己陷到这些怎么讲呢？负面的这些思考，或者是说猜测，与外境为敌的那种情绪里面的话，其实不值当，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警察都管不过来所有的这些事故，或者交通警察也好，犯罪也好，那些就专门的国家性的那么系统，从最高到最低，每个乡村都有的，但是他们也是能力有限的，来防止所有的这些各种问题。所以说自己应该说更是用心在更让自己心比较清净的那个方向，按照佛法的修行的人来讲的话，更是也如此了。所以说喧闹城镇距离遥远故，在那时候也不用担心交通的问题啊，是各种各样的。森林里面可能有些时候稍微要防着一点的，就是如果。那些如果有狼啊、虎啊这些，这个一般也有这方面的要求嘛。这就是你不要去那些特别危险的那些地方去闭关，这些包括就是土地的那种，水不干净啊，这种地方少，但是个别地方有嘛。我们那边就是好像被蛇咬死的那种的很。几乎没有像草蛇那些没有，就是大部分都是没有毒的，稍微有一点点毒的那种，也不至于致命嘛，还是什么样？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人是被毒蛇咬死的，没有。而且毒蛇我这一辈子都只见过在草原上面了，意思是只见过一两次，也是很短的那种小蛇那种。那森林里面呢就不好说，就可能其他地方，因为我没有生活在森林里面，但是好像。就是其他有一些时候狼比较有时候有危险嘛，所以这也可能要看个人的这些因缘了。这但是确实草原上面冬季、夏季的草场个别地方有狼的危险是有，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意思是说，临终寂静禅定只是逐渐会自增，像那个水清澈以后。水寂静以后，水变得清澈一样，是像我们所说的。所以看到这些各种花芬芳的旷野，就是由于这个森林里面这样，各种的鸟叫声，虚空这样，就是含这个万金的这个美妙种种的。所以有时候你就是坐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然后在。 森林里面也好，自己很熟悉那个环境，然后也是历代做事，其他地方不断闭关的地方，不是说你第一次进来做，以前就是从来没有人在那边，肯定不是这样子。去的地方很多都是有一定的这些因缘去，这山林幽邃，清泉甘甜，然后就是世界松脆，然后没有太多人打扰的这个幽静的环境，所以有时候就看这个山色，有时候观自己的心念，然后有时候忆起这个珍贵的窍诀、修行的这些要诀甘露，然后润泽这个心，万物会润泽这个环境，你自己用法的这种万法来润泽你自己的心，那就是有云啊，有这个雾啊，有水啊、湖啊，这些会润泽这些万物的这个生长嘛。一下水怎么样呢？就润泽枯槁，那是心的这个干和烦恼的这些灼热，这些可以被法的清凉甘露来去转化。所以这也说相顺正法，此心调意调伏。与法相应，如理如法的修行者，机智之乐，可与森林中得。机智的修行呢，本身环境的机智绝对有极大的加持，极大的帮助。再加上自己正确的修行的方式和这些指导以及间接这些上面整体指导修行的系统，这个上面直观的直观双运中用的这些方面，那这样的话就变得比较圆满。然后后面第39，总之，森林具无量功德，纵使长劫述说，也难亦无尽。三世诸佛，得到菩提果，亦为安住森林之所至。非于城镇喧闹之环境。所以跟刚才我们所举的那个例子可能是比较相关的。我的那个一生下来有很多很多，我们只是粗略的讲几个重点嘛。其实有很多就是在这个书在那一个上面，很多以前的，佛教的寺庙也是建在，那烂陀寺好像最早是建在那个阿穆罗果的一林区嘛，原来是一片阿穆罗果什么，最后是供养给那个什么，这个有故事嘛。像《大唐西域记》里面好像就有些。这些命名的来源呢，寺庙啊，或者是道场啊，什么这些来源于这些名字。这比举个例子来讲的话，以前那个《佛说心赞》里面有说，形容蓝毗尼园佛陀诞生的地方，说于蓝毗尼园遍满林树间，奇特众妙花，非时而富荣，所以这些各种各样的花，就是没有，不是一时，而是任何时候都有开的这些意思。凶暴众生类，亦是生慈心，世间诸疾病，不了自然除。诸鸟啊，就是各种就是禽鸟啊，或者是动物啊，这种的，就是鸣叫啊、吼声啊这些，有时候就是特定的时间，比如说它也不是24小时都在鸣叫，它只是早上天快亮和亮之间亮后的一段时间呢，一般都有很多鸟，就是集中的有这个各种各样，是被这个大家万物苏醒了、啊，动物都苏醒一样的。然后睡觉前黄昏的时候到稍稍天黑的时候，这之间呢也会有很多动物。有时候偶尔有一些什么鹿啊什么这样的声音，都是很好的。就是其他时候比较寂静无声的，一般都是就是有可能有嗡嗡的那个蝴蝶呀、啊、什么的，这类的。所以说，世莫寂无声。不鸣，禽鸟等，然后寂寞无声，寂无声，万川皆停留。浊水溪清澈，溪澄清，空中无云隙云翳，天谷自然明，一切诸世间悉得安乐，安隐乐，犹如荒国难，荒难国， 故得贤明主，菩萨所以生，为济世间世众苦。所以大概这里说的意思说，这些地方呢，哪怕是一些本来是比较凶猛的那种的动物也好，人也好，这些的话都变得好像就是能够生这种新的那种平静、慈悲、祥和。比如说人嘛，就比较有烦恼的进到林子里面了，这样的时候就是逐渐的变成一种比较有慈悲心的，好像很多的这些疾病，包括可能现代的这些压力的病啊，或者是焦虑的病啊，或者是其他很多的，因为在自然的地方，你经常出没上山下山、清水河流这样的地方的话，可能就是得到一种疗愈。所以大概意思说，在这样的一个美妙的环境里面呢，佛陀降生的，他只是形容这个佛陀降生的环境，降生以后，就是说，一切自然这里有讲到水这些，好像都有需要做停留啊。有些时候说到佛圆寂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大地震动啊，出生的时候也有说就是有龙这个，就是出现一部做喷泉，泉水这样喷下来的这些，所以就有点像有些地方。就是有修行人进到这里面，更是最完美的。那时候好像一个国度的话，出现了贤明的君主一样，有菩萨生在这个济世救度众生的这个呢，就是类似好像断烦恼这些都有很大的希望一样，震动一样。所以说，纵使劫有说长劫来说不尽这些功德。三世诸佛得到菩提国，也为安森林里面安住所致啊。以前的那些过去佛经讲的时候，也会有讲到这些，就是修行在寂静当中啊，最后获得成就啊，种种，而没有说在那一开始就在那很闹市的地方，然后，跟很多无数的身口意的杂乱当中不断的相处以后，最后成佛，一般不是这样子，大多数是有极大的善愿发愿。然后去清净的地方修行，最后获得成就这种，所以基本上这个先我们到这里，因为后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功德的里面去修行，去寂静的地方修行功德的功德，包括云经句点那些内容，这个先留到下一次。赐福以得一切智，摧枯一切过患，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爱，度有情。所以大家有时候就是带着每种美好，因为人心呐、啊，这个是心最主要。因为我们也许说我那个环境没有你说的那么美啊，所以我可能就这边就算了，这边也看不上，不是这样子。其实心，刚才第一个我们就是说这偈颂的时候说，就是净土，就是是不是净土，主要是看自己的心有没有清净的那种的差别嘛，主要差别。他不是说真的，你那个，若有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虽其心净，则佛土净。一样，所以动物也一样。你说那些动物，我身边的没有那么可爱，不是这样的。包括人，其他过得去的时候，可能很多是善心。我这旁边很多繁忙中，其实我们要看那种根本说，这些因缘都是自己的美妙的这个因缘呢。如果我们把他们重视、尊重和任何人一样的，你看不起他的话，你在你的这个看不起的那种的定性里面，就会有这个一直这种的味道，这样的就是形象，这样的一种的，就是看法，过去、现在、未来存在的时候，变成一种自己的障碍，就是一叶障目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给他尊重，给他自由，给他爱的时候，包括一些小动物都变得自在，可以完全表达他自己啊，有创意啊，有聪明啊这种。所以说，一些动物也一样，如果是很老很丑的一个动物，在一般人看来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但是你如果给它起一个很可爱的名字，然后你用那种的，就是人都有生老病死，动物也是一样嘛。从那个角度去看，它有曾经也是一个小的这些动物生命，然后逐渐的老了，所以这样看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小小动物也有卡通的那个各种画法，但是年纪大的动物也有各种可当很可爱的那种的画法嘛。所以你甚至于那种 好吧，以及尊重，以及就是给足够的爱，这样的时候呢，一切都变得美妙。所以要不然就是有恩，因为他这么长时间陪伴，或者是这么长时间他的一种存在本身，他以某一种的，就是克服种种不容易，在这个世界上面存在本身，这个生命值得尊重。所以说。他们甚至就是没有像人间的那种各种保障啊、医疗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很多动物都顽强的，什么很多疼痛可能人稍微可以还可以说，但是动物很多都没有办法说，但是他们可能忍住了。你可能包括人也一样的，如果你用那种比较善良的心、比较幽默、开心的去眼光去看任何人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非常美妙、非常可爱、非常的美好，这样子。如果是犯过错，怎么样，这些都不重要，就是你要不断的，因为人无完人，什么金无赤足还是什么，足什么足金，大概这个足赤还是什么的，但是这种意思。所以你用那种的角度去看，说，犯错在生命当中是一部分的人生嘛。所以，但是不断的往好的方向去培养的话，就会变得美好，这个是这样子。以前我有个叔叔，他有这个特点，他看到每一匹马、每一头牛、每一只羊或者任何人的时候，他都就是好像是，心里面发自内心的有爱、有尊敬、有慈悲心对他们。好像有时候说我有慈悲心，意思是把他放在一个很可怜的位置，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就是好像这些动物。或者是人也好，或者是他们的存在庄严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在也丰富了他们的生命一样，这种的态度。所以，而且相互是一个良性的那种互动，善的始终那种的方式，他是有这个心。所以以前我记得，我们家比如说有一些牛啊、羊啊这样的时候，他用那种最亲密、最那种不是亲密，也许这一词不是那种，但是是，就是好像最有恩德的那种的语言去给这个牛的名字呀，因为藏语有那种的说法嘛，就是很那种，很可敬的、可爱的那种某一种的词去跟这些动物说它是怎么样，那个怎么样，这个我印象很深的。那它死的时候可能我才十几岁，但是它那个对那些动物发自内心的那种爱和那种尊敬印象特别深，所以，他就我们那边叫央喇嘛，央喇嘛就是那种的，我们的福报，他们的那种这种动物的存在，我们这边呢，是我们的福报什么的这一类的意思。所以大概是这种，所以你关心周边的人也好，把他们看作是美好的，然后这个是你修行寂静的，就是森林里面修行一样的，这个就是起心动念是为主的，而不是说全部都挑了以后，最后集中一个美好的东西，把它们堆在一起，我去那里，这样不行的。是你现有的任何环境条件，从这里开始修。那我们先到这里，扎西德吧。